川普撤銷500,000移民假釋，美國最高法院支持，聯手日韓應對中共海上威脅，美國海岸警衛隊抵達南韓，集訪問美國期間阻撓異見人士，兩人遭法律制裁。CIA 前高官揭露中共在美國的間諜行動。觀眾朋友大家好，以下是詳細內容。華盛頓郵報報導，5月30日，美國最高法院作出分歧裁決，為川普政府撤銷幾十萬來自古巴、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移民的臨時合法身份掃清障礙。這些移民原本根據人道主義假釋計劃獲准在美國居留並工作，等待移民案件審理。官員表示，這項裁決可能影響約530,000人，即使很多人後來可能已通過其他途徑獲得合法身份，例如古巴人可依據自己1966年的法律申請永久居留和入籍資格。這個是5月第二次最高法院容許川普政府終止類似保護措施。上個星期，法院已准許川普政府終止提供350,000委內瑞拉人居留權的臨時保護身份計劃。大法官傑克遜指出，這些獲假釋者通常有擔保人，並希望未來獲得長期合法身份。若果假釋計劃到期又無法續簽，幾十萬人恐怕面臨失去工作、無證居留甚至被驅逐的風險。海地裔律師、前佛羅里達州議員布魯圖斯表示，很多客戶已經申請庇護，但工作許可和假釋身份掛鈎，重新申請可能要用幾個月。布魯圖斯強調，海地局勢持續惡化，回去自己國家或者很多人不能夠想像。川普政府官員強調，這些移民浪費國家資源，危害公眾安全。美國國土安全部助理部長麥克盧克林說，終止假釋計劃是恢復常識、恢復安全而美國優先的重要步驟。川普政府正逐步重啟他的第一任期內的強硬移民政策，包括利用戰時權力驅逐疑似幫派成員、限制出身公民權等措施。霍士新聞指出，這項最高法院裁決標誌著川普在他第二任期計劃中優先處理邊境安全議題的關鍵一步。支持川普的古巴裔美國眾議員薩拉薩爾指出，受5月30日裁決影響的移民是合法進入美國的，他敦促政府運用行政權力為他們提供救濟。據非牟利組織聯合20多名移民的訴訟說，如果沒有司法阻止，約500,000在美國合法居住的移民將因失去身份而變成無證人士，面臨被驅逐的高風險。5月30日，新聞周刊報導，美國海岸警衛隊斯特拉頓號艦艇已抵達南韓釜山海軍基地，接下來幾日它將與日本和南韓一起同行，展開聯合演習訓練，應對中共在西太平洋日益頻繁的海上挑釁。南韓海警指出，這次是三國首次共享實時情報聯合測試應急機制，幾乎就是一次實戰演習訓練。這艘艦艇就在5月初就已經部署在西太平洋，2個星期前剛剛停靠菲律賓，和菲律賓方面進行了海上聯合演習訓練。美國不單止出動斯特拉頓號，還派出一架 P-8A 反潛巡邏機隨行。菲律賓方面則出動了巡防艦、巡邏艇、直升機和戰機，在菲律賓專屬經濟海域執行海空聯合訓練。演習訓練結束後，斯特拉頓號被編入美軍第7艦隊第15驅逐艦中隊，展開為期幾個月的印太巡邏任務，目標是加強在灰色地帶衝突中的海洋執法和合作能力。接下來，斯特拉頓號還將前往日本參與另一場三邊演習，這次換成美日非三國聯合，將繼續演習訓練海上安全任務。太平洋司令部亦表示，這次任務能加強海上法治，推動主權維護、情報共享和多邊合作。斯特拉頓號早就是太平洋常客，這個已經是他第三次前往西太平洋，他屬於傳奇級國家安全艦，母港設在加州阿拉米達，排水量4600噸， 航行速度可达200节，续航力超过12000里，编制170人，是美国在海外执行海上任务的重要利器。讲到底，这一系列动作背后的背景，就是中共近几年来在黄海、东海不断搞动作，设障碍、划禁飞区、增兵力，还频频在朝鲜半岛周边展示力量，引发周边国家高度警惕。观众朋友，你觉得美日韩加码联合海警演习能不能够挡住中共的海上扩张呢？如果你认为能够增强对中共的威胁，请留言一。如果你认为难以压制中共海上扩张，请留言二。欢迎你分享你们的看法。如今子被誉为印度圣果，富含维他命 C 和多酚，抗氧化力强。研究显示，它的维他命 C 含量高于柠檬约4.6倍，抗氧化效果远超蓝莓。三高代谢宝以如金子等天然成分支持三高健康管理，为关心健康的你增添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健康520网站查询，连结就在置顶留言区。近日，联邦大陪审团在威斯康辛州、密尔瓦基和加州洛杉矶分别对两名外国公民提出诉讼，指控他们在美国对中国意见人士进行跨州跟踪，并涉嫌密谋、走私和违法将美国军事技术运到中国。被告为43岁的中国居民崔光海，以及63岁的英国公民、拥有美国绿卡的米勒 John Miller。根据法庭文件，自2023年10月起，崔光海和米勒在美国境内招募两人，策划了指一名受害者在中共党魁习近平2023年11月出席亚太经济合作组织 APEC 峰会期间出来参加抗议。受害者曾公开发声反对中共政府和习近平。崔光海和米勒不知道他们雇佣的两人实际上和联邦调查局合作。峰会前几个星期，崔光海和米勒策划了一项跨州计划，监视受害者在他的汽车上安装跟踪装置，割破他的车胎，以及计划购买并销毁受害者创作的习近平夫妇艺术雕像。2025年春天，当受害者准备在网上展示习近平夫妇的两个新雕像的时候，类似的破坏事件再次发生。为达到目的，崔光海和米勒又向另外两人支付约$36,500，以说服受害者停止在网上展示这些雕像。这两个人亦跟联邦调查局合作，崔光海和米勒对这件事并不知情。根据法庭文件，自2023年11月起，米勒和崔光海招揽两人协助采购美国国防物资，包括导弹、防空雷达、无人机以及带有相关加密点火钥匙的加密设备，准备从美国非法出口到中国。他们同这两人讨论怎样将加密设备藏匿在搅拌机、小型电子设备或引擎启动器中，先运往香港，再转运到中国大陆。崔光海和米勒透过美国快递公司支付了约$10,000作为运输订金，并透过电汇汇至一个美国银行户口。如果罪名成立，崔光海和米勒将面临以下最高刑罚：因串谋罪被判处5年监禁，因跨州跟踪被判处5年监禁，因违反武器出口管制法被判处20年监禁，因走私被判处10年监禁。联邦调查局正在调查这件案，美国正和塞尔维亚当局就崔光海和米勒即将从塞尔维亚引渡的事宜进行协调。美国司法部副部长布兰奇表示，被告针对一名行使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的美国居民，而且密谋向中共政府反运敏感的美国军事技术。布兰奇说，这个是对我们国家安全和民主价值的公然攻击，司法部绝不容忍外国在美国领土上进行镇压，亦绝不容许他们渗透美国或利用我们的国防系统。我们将坚决采取行动，揭露并瓦解这些威胁，无论他在哪里来的。加州中区联邦检察官埃塞利表示，起诉书指控 中共政府的外国代理人针对美国境内的一名受害者，只是因为他批评中共政府和他的领导人，我们的办公室将继续使用一切可用的法律方式，追究在美国领土上从事犯罪活动的外国公民的责任。联邦调查局副局长邦吉诺表示，我要赞扬联邦调查局以及国内外合作伙伴在阻止这些非法活动方面的出色工作。5月30日，据霍士新闻报道，前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外站长霍夫曼警告说，中共正在将美国派驻海外的军人和政府雇员作为他的招募间谍行动的主要目标，以获取美国敏感军事和政府情报。霍夫曼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任何美国政府人员都可能是中共的目标，但由于美中之间潜在的军事冲突，美军人员成为了中共的高度优先情报目标。他还透露，中共的间谍会通过伪装身份、社交平台等各种方式来接触、收买和招募他们。实际上，除了美国派驻海外的军政人员之外，美国国内可能获得机密信息的人员包括美军现任及退役军人、普通中国留学生在内，都是中共发展间谍网络的对象。据美国司法部日前公布消息，两名现役美军陆军士兵赵健和李天在2025年3月被捕，目前分别在华盛顿和俄勒冈州接受审判。其中李天被控向退役士兵段若宇出售有关斯德赖克战斗车辆等高度机密军事文件，并因为咁获得几万美元的报酬。赵健则涉嫌以至少15000美元的价格，将20个标有机密标签的军方电脑硬盘出售给中共情报人员。不单止军事系统，学术界同样被中共间谍网络渗透。在2024年，五名曾就读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留学生，因为涉嫌在美台联合军事演习期间偷拍训练设施，被起诉为中共从事间谍活动。2020年，两名曾就读密歇根大学的中国研究生认罪，承认自己非法进入了佛罗里达州基威斯特海军航空站，并拍摄国防基础设施。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索博里克批评中共在窃取情报方面毫无羞耻。目前中共间谍案数量的激增，已促使川普政府收紧针对中国留学生的签证政策。今日的热点观察的内容就到这里，跟住是美东时间早上9点的即时新闻，请继续收看，不要忘记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再见。